新加坡是一座善变的城市，我们也许无法保存所有的建筑和街景，但走进新加坡人的家里，你一定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个人收藏。欢迎收听《物说新语》，我是叶绍忠。这一系列播客节目，我们找来20个各种族、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在每一集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一个私人物件背后的故事，拼凑属于我们的回忆。大家好，我是绍忠。今天的物说新语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地方，算是很多新加坡人都觉得很远的一个地方，叫樟宜村。那这里有几栋主屋，还有很有名的小贩中心。去乌米岛的话，就一定要经过樟宜村的。但这里的那个整个氛围呢，其实跟新加坡其他的主屋区是完全不一样。那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赖永成先生。赖先生，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小弟姓赖了，名叫永成。那么我自己本身是道道地地的樟宜土生土长，而且土老的这个居民了。
那赖先生呢？那你是从小就在樟宜村长大的。樟宜村呢，对你的感觉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地方？
其实我是从小在樟宜村长大，而且当时呢，这边也个乡村区了，很多小孩子我们经常玩在一起，尤其是经常跑去海边游泳啊，所以交了很多朋友。最值得留念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很清静、很凉爽啊，所以我就一直住到现在为止。
是，那我知道你不久前去年十月把店也关掉了，出去给别人，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当时就是也是很难过了，不过没有办法，自己年纪大了，没有用精力去做了。那么既然有人要跟我住呢，我就打算结束生意了，店租出去。
嗯，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
新西亚商店。
所以里面呢是什么都有卖，五金还有些什么东西？
五金、家庭用具、一些电器、文具等等啊。
所以我会认识到赖先生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当时有朋友到樟宜村来做采访，刚好就看到原来赖先生的店里面呢有很多很有趣的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对一些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新加坡人可能也没有看过。当时有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啊？
当时印金在的时候啊，我们所做的生意都是专门呢提供那些用具啊，碗碗碟碟那些啊，给我们这个英军的俱乐部啊，而且他的所谓的 officer club 这些等等啊，他们所要需要的东西的是很特别了。那么有些留下来存下来的东西，我们就摆在店里卖，真的很多是很古老，有大概五六十年的历史的东西了。
而且那个品质不错，对不对？
对的，那品质都不错，都是法国、德国、英国等等啊，甚至有日本那些白钢的盘子都有。
那后来你要关这个店的时候呢，会不会有很多人来找这样的东西，来跟你买去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不是来找，只是来参观过，看到他们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就买下来了。
是，我自己其实也买了挺多杯杯碗碗，但我给朋友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漂亮，而且感觉像质地都很好的样子。
对的。所以有些东西它的款式啊，像新加坡的很少的，没有见过啊。所以他们看了，有些为了好奇，有些为了它品质而跟我买了。
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英军呢是在这里设立那个空军的基地，对不对？
对的。
所以你很早就有经验跟他们打交道。
是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在经营这个店的时候啊，我大哥还有几个伙计的。这个当时我们樟宜村呢是所谓唯一的，我们有供应这些东西给他的英军的俱乐部，而且他们的 office 啦，所以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就跟我们讲，我们尽量找给他，供给给他们啊。
他们会讲华语或者福建话吗？
不，他们都是讲英语啦。
所以那时候
讲不通的话，就是以比手画脚，不过他们也够了解。
所以你的英语就有慢慢跟他们学会。
对的。
所以现在你还是记得当时怎么跟他们做生意的那个感觉吗？
真的讲不通的就是比手画脚了，尤其是我父亲的老一代的，真的他们都是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
可是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讲一些，他们会不会经常喜欢杀价？
杀价反而不会，因为当时他们的薪金很高了，只要我们要求什么，他们都是会答应。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在店里帮忙，经常来买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帮忙拿去他的车上，他都会给我们的小孩子一些小费了。
大概多少还记得吗？
大概几毛钱或者一两块钱了。
一两块钱当时已经很多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很愿意帮忙他们拿东西，是这样。
大概是什么时候？19多少年？
大概是60年初了。
新加坡还没有独立。
还没有，当时还是英军最旺的时候了。
大概有多少英军住在这里？
多少人数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些黑白物质都是住满人的。
那你有没有机会进去他们的家里面？
我们要进去英军那边送货的时候拿通行证，不过进去他的物质里面就比较少了，货送到他门口交给他们就好。至于那个俱乐部那些呢，而且那个办公室我们就进去了。
他们会不会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 party 啊什么这样子？
在之前是没有了，到最后他们英军要撤退的时候有邀请我们去出席他们的 party 了。
怎么样的 party 啊？
就是最后一次大家见见面吃吃喝喝这样啊。
哦，好玩吗那时候？
他洋人吃的东西也不适合我们啊，大概吃一点一点这样啊。
还记得吃什么吗？
他们有烧鸡啊、烧鹅、猪扒那些东西。
是，我除了那些杯杯盘盘碗碗，我看到你还特地把这个两个日本制作的这个吸盘收好，本来是店里面没有卖出去的，觉得挺漂亮，你老婆觉得很漂亮，也决定把它收起来当成是一个回忆。
对的，因为那个盘子是很漂亮，不过价钱会贵了一点，所以有些顾客看人喜欢，不过没有买下，所以我们就留下来自己收藏了。
大概多少钱啊？
大概是30块左右了。
哦，大概什么年代制作的？
那个也是大概60年代啊。
本来是有点像是应该是端杯的一个盘子，
是的，是的，一个白色盘来的呢。
当时是谁决定要把这个盘带进来卖的？
其实我们当时卖很多的白梗的这本产品啊，只是那个供应商也有的，我们不是一两个摆在店里卖了。
还记得当时这个盘的销售怎样？
也不是很好了，就是多多少少配着货卖了。
因为它其实是刚才你说过，就算是当时卖30多块，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产品。
对的，对的。
那你本身有没有在使用这个盘子？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只是收藏，没有拿来使用。
为什么想要收住这个盘子？
这是有点纪念性了。那么至于要用呢，又怕它过花啊，又弄坏的。
是保存一个以前的生活的回忆啊，毕竟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另外一个也很有趣的东西啊，我和朋友都各买了一个用了火炭，但是同时要用电池来做的那一个烧烤箱。
对的，
是那个是什么地方？
那个是瑞士做的。
哦，瑞士做的啊，哦，那个当时也是卖给外国人。
对的，那个当时外国人很喜欢，我们也卖的很多。最后呢，剩下两三个，因为搬店过后啊，我们收藏起来也找不到。最后还是找出来卖。
你本身有用过那个东西吗？
没有。
就看过那个外国人有用过。
有。
有看过他怎么烤的过程吗？
没有，我们都没有卖。
Okay, 我自己有拿来用，很好玩。
是了。
要一个小时之后，那个鸡就烤好了，很好吃。
可以用。
可以用，已经这么多年了，他还可以用，就是应该有60年了吧？那个东西。
有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看过。就是诶，因为现在我们很习惯用的是那种家里插电的那种烤箱，但这个是户外同时可以用，而且还是用电池，而且这么久了，本身那个 model 啊都没有坏。我觉得蛮好的一些，
而且它的盘也是很耐哦。
对对，很耐很耐，我们就放火炭啊、火柴啊，火柴在上面煮啊，是可以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所以当时呢，英军呢驻扎在这里，交通肯定很不方便嘛。
当时这边只有那个江一 bus 公司的 bus 啊，只是有两个班次的，就是1号车跟2号车。那么2号车走到那小波的以前的首都西安那边了。
现在还有啊，2号车
啊，1号的那就走到耶朗斯奈耶。
哦，所以他们要买东西就会找你们来买。
对的，因为那是当时英军有限制他们的新兵啊，不能新加坡乱乱去走了，他们只限定在江一村、斯里丹村那边，还有丁啊三个地方，还有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去，那其他地方就不可以去，是怕是给人家欺负还是怎么样的了。
是是，那除了你这个商店呢，还有些其他商店为他们服务的吗？在全国内
有，他们有些不过不会大众啦，是我们做比较大众的。
除了百货商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酒吧啊、餐馆啊是专门为他们？
有啊，当时这边讲义有3家到4家酒吧啦，就是很多英军呢放工过后都在那喝酒，那么喝到半夜的话，有些还闹事了。
真的啊？是怎么样的情况？
当时他们闹事的时候是一批还是两批人在打架这样的，吵吵闹闹嘛。嗯，当时也是有那些酒吧里呢。
是，就是当时其实不像现在成渝比利时好像来度假的，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有趣、挺多故事的一个地方。那这一个百货商店呢，是你接手自你父亲的一个生意嘛？能不能谈谈他的故事？
其实我有四个兄弟啦，那两个大哥呢，他们去外面发展，那么我父亲就叫我留下来接管这个生意了，那么我就接受了。接受，那么就是继续做下来呢，做到现在为止。
他大概是出生哪个年代？父亲？
我父亲是在1918年广东梅县呢。
嗯，为什么会来到新加坡呢？
这个可能是当时在乡下呢找不到吃了，所以跑到新加坡。
所以他一来就是来到
新加坡这个蒋英村人。
所以他当时呢是刚才你之前说的，他就跟那个英国的政府租了那个土地，然后建造房子。那你的父亲呢其实是很早就从中国过来新加坡，然后也住在樟宜村，而且他成为了这里的村长。怎么被选为村长的？
我也不清楚了，就是我们做的生意也是做得很大，很多赊账给那些马来人等等啊，那些马来人呢都很尊敬我父亲了，每次都叫阿斗阿斗这样啊，所以是变成樟宜的华人也很支持他，家庭问题等等都会跟他们调解了，所以他们选他做村长。
是，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本来是做本地人生意，后来因为可能他太好心了，就有很多的一些赊账啊什么，所以他才慢慢改成做外国人生意。
因为当时那个杂货店呢也是很难做了，给人家赊账赊了跑了很多，那么看到当时英军也比较多人了，那么慢慢就改行了，
是
找一些卖一些适合这些洋人的东西了。
当时呢樟宜村有小学和中学吗？
有小学没有中学。
那你中学是在哪里？
中学我们要去到当时我们是中正啊。
啊，中正，我是中正
啊，中正后来就有圣公会
啊。所以你的小学是在樟宜村？
樟宜村的中
心，还记得叫什么学？
中
心
学
校。
那么有另外一间英校是在多乐巴库那边呢。
多乐巴库在哪里？
这条路自治区现在盖的。
哦，对，里面就不能进去了，
现在那条路给它封掉了。
那时在学校的时候，这里不是有很多英军的小孩吗？
对的。
你有跟他们一起玩吗？
没有了，只是最后在那个帆船俱乐部认识一个喜欢玩帆船的小孩子，跟他一起玩了。
玩帆船那时候已经算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对的。
他教你怎么玩吗？
当时这英军撤退的时候，那些帆船都卖得很便宜了，那么我就以500块买了一两来玩了。当时不会玩，那个小孩子他有空，我们就叫他跟我们一起出海了。由他掌舵了，我们就坐在船上。
现在还有吗？那个帆船？
没有了，卖掉了，
卖掉了，
卖掉了。
所以那个帆船后来你玩了大概多久？
我玩了大概有一年了。那间店我们也关掉，没有做了，就把它卖掉了，以500块卖出去。
那没有亏，也没有赚，
赚完了，
赚了完了那个。对。
当时我也是叫几个朋友来一起玩。
是。
当时我们做杂货店的时候啊。mess 里面跟那些妈姐那些他们都不会写信跟他的家乡沟通啊，每次找我大哥跟他沟通，就是跟他带写信带寄出去，那么信来的时候要跟他读了解释给他们听，
是
就是这样，我们在那个总站让他们就是早上买菜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叽叽喳喳的
他们就早上会帮英军来巴沙买菜然后去煮。所以后来呢政府也慢慢发展樟宜村，
对，
拆掉了很多地方。
是，我们这原本这地方也是有些沙砾物，这边的商店呢被赶到有些南摩林伯雷或者是菜市那一带了。那么这边政府重建过后呢，我们目前在大台五号的地点，那边的店全部搬过这边来，也有一小部分呢搬去摩林伯雷了。
当时有记得有大概多少商店跟人家是必须搬走？
百多，这一边有大概也是有50-60户商店了，住家就很多。
所以以前的邻居都已经各散东西了。
哦，各散东西。
他们有回来吗？
有些偶尔有回来看呢、啊。那么大家都老了啦。
是，但是大家对那个以前的回忆还是很清楚、
很清楚的。
因为它其实跟现在新加坡很不一样。
是了。
那现在的整个的樟宜村的氛围呢，气氛是怎么样？跟以前比较？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旧的那些店主啊，而且住家很多都搬掉了。目前只有剩下5-6间商店是我们以前旧的了。所以跟那些新的租户什么我们都很少沟通。
我们就知道现在做零售业不容 益，对不对？
啊、对对
它的改变，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什么改变吗？
改变就是现在什么都要数码了，他们还钱也用数码，而且我们跟不上了、啊。
是是，反正就是决定退休了，就让这个时代可能就改变了，就没有办法，就必须往前走。那你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张宇春？
对的，我一辈子没有离开，
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张宇春。
我现在要给政府逼到可能要离开张宇了，就是那个门，我们这样抓不肯嘛，不肯变成我们很不安全嘛，
啊，
而且又很多鸟粪，经常有那些外劳还是什么了、啊，躲在这边角落这边抽烟、啊、喝酒。那么吃那个零食弄个满地啊，这样。
是，
假如晚上我们回来的话，万一碰到他们在那边，
是，
你赶他走，不是不赶他走怎么办？给他们打怎么办？
现在很多人说新加坡变得比较肮脏，
是吗？最近我收到一封信，就是要叫我
拆
那
个
门，我一找一人，不懂他帮得了我吗？
嗯，那就是你在读中学的时候，或者是高中，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张宇春？
当时没有，从小都在店里帮忙，就是想要在店里发展这样咯。不过现在我第二代我的儿子他不接受了
啊，
因为他在外面工作比较好。
对，他做什么、啊、
他是警察。
警察哇，那有问题你可以找你儿子帮忙。
不，他不出面，
不出面。
我想这些东西他不要插手，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公务员。
对。所以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是平平静静咯，
每天走走，有没有去走走？
有啊，去海边，就是
海边走走，
喜欢在海边很清静咯，早上去散散步，运运动动样咯。
有没有去无名岛？
无名岛去年去过一次，之前差不多整二三十年没有去过。
是，那你没有偶尔会去市中心？
有啊，市中心我们经常
有去啊。
就最近因为朋友就看我们退休了，就叫我们约我们。其实 MRT 组了二十多年哦，我们都不会带。他带我们就是带个三八老人跟着走。
现在就退休了，店租给别人之后，其实时间很多可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
事。是的，不过也懒得做。
雾说新语播客系列由叶孝忠、沈国英制作，陈明文编写音乐，感谢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资助部分经费。